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阅读和欣赏，
在这次节目里介绍屈原的九歌《云中君》，林如播讲。《云中君》在九歌中属第二篇，这是一篇优美的祭神乐歌。按照传统的说法，九歌十一篇，除李浑是中曲，国殇是祭祀为国捐躯的将士的乐歌以外，其余九篇各祭祀一位神，比如东君是祭祀太阳神，河伯是祭祀黄河之神，湘君和湘夫人是祭祀湘水二神。那么云中君是祭祀什么神的呢？东汉的王毅，南宋的朱熹均说他是祭祀云神的歌。但是到了清代，有人认为云中君是祭祀楚国的大泽云梦之神的乐歌。近代也有人提出新说，他们以九歌中大多数篇章是两神相配成对为依据，认为云中君是祭祀月神的乐章，他和祭祀日神的东君相对应。最近更有人发表新见，认为云中君就是轩辕星等等。可见对云中君的解释真可谓奇异纷纭。我们认为就云中君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看，还是采用一般的说法为妥，就是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歌。不过我们要想真正弄懂云中君，首先必须对九歌的主旨有个总体的把握。九歌十一篇在屈原作品中是别具一格的，它不像其他作品那样直接抒发诗人思君念国的忠愤之情。九歌自有它的神奇的宗教色彩，浓郁的民俗气息，复杂的个人情感，绚丽的艺术风貌。作为乐曲的九歌本来并非屈原始创，按照神话的传说，它原是天上的神乐由夏启偷到了人间，成为人们祭神的乐曲。这美好的神话传说便给九歌涂上了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战国时代，南方的楚国依然盛行信鬼好祠，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之风。九歌便是一套完整的祭祀乐歌。屈原吸收了旧有的祭乐，既充分保持其祭祀曲的基本特征，自始至终注意把握所祭各神的特点，又在创作中打上自己情感的烙印。九歌是屈原被流放时的作品，我们只要把九歌通读一遍，就不难发现其中许多篇章都或浓或淡地透露出缠绵难尽的哀怨愁思和眷恋情怀。这正是屈原不幸遭祭和细心军国的曲折而又真实的反应。因此我们认为九歌既是从俗的祭歌，又是屈原个人的抒情诗章。祭神与抒情相融，鬼事和人事结合，若即若离，虚虚实实，成为神曲民俗与诗人内心情感的综合体，这就是九歌的基本特征。 对九歌有了这个总体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云中君的内涵，并且欣赏他的艺术特色了。玉兰汤兮木芳，华彩衣兮若英。开篇两句讲主祭人沐浴洁身，穿上灿烂鲜丽的衣服以迎接云神。玉木都是洗的意思，但玉是洗身，木是洗头。兰汤就是用兰草煮的热水，这是极力形容沐浴之水的芳香。芳在这里也是指芳香净洁的水。古人在祭神之前必须斋戒沐浴，以纯净的身心祭迎神灵。华彩指绚丽的色彩，英有人说是花朵，指衣裳华彩灿丽如花。有人说通玉字旁的英指美玉，说衣服像玉一样光彩夺目，这两种说法都可以说通。接着四句写云神缓缓而来，因而高兴地赞颂说：灵连泉兮既流，烂昭昭兮未央，简将旦兮受功，与日月兮齐光。灵有人认为指女巫，就是祭祀者，有人认为是云神，我们觉得采取后一种说法较为切合。连泉是婉转徘徊的样子，祭流指云神还留在天空，这句是形容云神缓缓飘忽而来，在天空流连徘徊的景象，十分符合云在空中漂浮的特征。烂昭昭是形容光灿明耀，未央言无穷尽，这句是说云神降临，光彩璀璨，无边无际。简是句首语气词，楚地方言，没有什么意义。淡是安乐的意思。寿宫，古人称寝堂为寿宫，这里指供神的神堂。这句是说云神到了之后怡然安享祭祀，并无离去之意。与日月兮齐光，这句既与前句烂昭昭兮未央相承接，也是对云神功德的称颂和赞美，说他光辉灿烂，与日月一样明亮。在以下六句描述云神在享祭之后复又离去的情景。龙驾兮地伏，辽遨游兮周章。龙驾就是以龙驾车，地伏指天地之伏，辽是姑且的意思，遨游同翱翔，周章周游四方的意思。云神已经驾好龙车，穿着地服要去翱翔太空，游览四方。接下来写翱翔的情形：灵煌煌兮既降，标远举兮云中。灵依然是指云神，煌煌同辉煌的煌，意思与前面讲的昭昭相近，是光明灿烂的样子。标是形容去得很快的样子。这两句是说 云神光辉万丈，飘忽降落，又很快地飞举到云中。览冀州兮有鱼，横四海兮焉穷。览就是看，冀州九州之一，作为中国的代称。因为冀州在黄河之北，为九州之首，也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区，后人便以冀州代称全中国。有余是说云神所看到的地方还远不只是中国，所以下一句接着说横四海兮焉穷，这是指云神横绝四海，没有穷尽，其中也含有云神去后不知所往的意思。全篇末两句，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冲冲，这是思念叹息之词，说见云神远游不返而忧愁到极点。夫是指示代词，相当那个，君指云神，太息就是叹息，冲冲同今天成语忧心忡忡中的忡忡形容不安定的样子，这里表达了主祭者忧思的深切。就字面看，全诗是迎神之屋的唱词，是一首迎神的祭歌，描述了迎神的全过程，洁身以待神灵降临，云神漂浮而来，安享祭祀。随后，他又飘忽远逝，翱翔高举，不见踪迹。最后，祭祀者怅惘怀思。为了便于更完整地理解全篇的内容，我们不妨把它译成现代韵文。我用芳香净洁的热水洗了个澡，穿上灿烂的衣服，如同玉石般美好。云神啊，婉转徘徊，停留在空中，无穷无尽有灿灿闪光耀。云神降临，安享在神堂，光辉有如同太阳和月亮。乘上龙驾的车呀，穿上天地的衣裳，且去翱翔吧，游览四面八方。光灿灿的云神啊，飘然下降，忽然间飞快飘升到云海上，看到了中国哟，还有其他地域，横绝四海呀，你还往哪儿徜徉？思念你啊，云神，我常常叹息，多么伤心呐，多么怅惘。这首诗是否纯属祭歌？有没有诗人个人情感的寄托？前人早就有不同的看法。王毅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见云移动千里，周遍四海，想得随从观望西方，以忘己忧思，而念之终不可得，故太息而叹，心中烦劳而冲冲也。他觉得这样说还不够明确，又补充说，君为怀王也，说诗中写的云神就是指楚怀王。可见王毅不仅认为云中君有屈原个人的情感寄托，而且指明抒发的就是忧君忧国之情。宋人洪兴祖朱熹 看法与此相近。后来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认为云中君仅仅是一首祭祀云神的诗。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今天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呢？从前面我们对原作的剖析看，王毅诸人的说法显然过于求深，硬要说云中君就是指怀王，很难使人信服。因为九歌原来毕竟是祭歌，屈原改作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原作和祭云神的特征。应该说云中君首先还是祭云神的乐歌，但是我们也不能像另一种意见所说的那样，把云中君完全看成纯粹的祭神曲，没有丝毫掺入作者自己的情思。屈原的九歌毕竟是再创造的文学作品，完全排除作者主观情愫的作用，这是违背创作规律的。更何况屈原是一位情感异常炽烈、主观色彩颇为浓烈的诗人，而他的遭际又是那样不幸，抚君兴国的思绪又是那样时时萦绕心头呢？因此他在改作旧词的过程中，虽然不得不沿袭祭歌的旧例，然而远比行文，当事与情会、境与心融时，写进个人情感，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云中君的末两句，思夫君兮太兮，极劳心兮冲冲，表达的忧思深至缠绵，丰厚哀婉，就是明证。假如仅仅是祭神之歌，又有什么必要涂上这么厚重的惋叹色彩呢？恐怕这里面所表达的远远不只是云神去后的惆怅之情吧。所以我们说云中君主要是一篇祭云神的歌，但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情感，特别是末两句，既表现了云神离去之后歌屋的惆怅忧思，也隐含着屈子对君国的眷眷之情。从艺术特色来看，云中君可以作为九歌的代表作。就艺术形象来说，它和九歌中其他神的形象描绘一样，鲜明生动，切合云神的特征。读着它，我们仿佛看到了云神的翩翩飘游、疏忽升降和霞光璀璨的景象。它充分体现了屈原浪漫主义的风格，想象奇异，色彩绮丽。诗中云神往来飘忽、遨游四方的情景，完全是凭想象的翅膀展现的，可以说全篇都是想象之词，不仅归奇，而且具有开阔广大的特点。诗中对以兰汤沐浴的渲染，对华丽衣饰的形容，对云蒸霞蔚的光彩夺目的景象的描绘，都使人有斑斓绚丽之感。难怪前人认为九歌的词艳于离骚，称为清商丽曲，背尽情态。此外，云中君篇幅简短而精美，情韵丰厚而深长，所有这些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值得我们今天很好的学习与借鉴。下面给大家朗读一遍原诗。玉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凌连泉兮寂流，烂昭昭兮未央， 简将旦夕受功，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地服，辽遨游兮周章。林惶惶兮既降，标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及劳心兮冲冲。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